说他也一直跟进与监督，他不是说呀、啊、他说呀、啊、我跟你们分离啊是面目的，不是心理的。他说我虽然离开了，我的心一直挂念着你们。这就说出来，这就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他们。他虽然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但是他的心一直挂念着他们。然后呢，他不但心挂念着他们，他也一直啊派弟兄，派他的同工提摩太来看望他们，来啊牧养他们，来啊提醒他们。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把一个工作交给我们的配搭，要交给我们的帮手，我们不是说就不管了，而是心里一直挂着，而是心里不但心里挂着呢，而是一直呢提醒他们啊，鼓励他们，也做监督。监督不是管人家的闲事，监督是他哪点没做好，把他补上。哪一点失落了，哪一点出差错了，帮他收拾，帮他解决难处。所以呢，这就是啊，他第五点是一直跟进与监督。第六点，他给人目标与赏赐的吸引。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后说，每一章他都把主的再来摆在他面前，就是用主的再来，用主的显现来鼓励他们。所以呢，他是用主的把主带来的赏赐啊摆在他们面前。最后呢，他也耐心的顾惜和抚育。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成全人的好榜样。我们好不好啊，这个把这几个点呢再稍微啊复习一下。第一个点呢是怎么样呢？配搭的。第二点呢，榜样，做榜样。第三点呢，得成于派定，就是给他们工作，给他们服侍来做。第四点呢，正面积极的肯定啊，积极的肯定。然后呢，第五点呢，一直跟进与监督。然后最后第六点呢，给他们目标与赏赐的信息。你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说要鼓励大家做活力人，要做活力牌，那我们就要给人目标啊。你为什么要做活力人呢？为什么别人信主了可以爱实践，为什么你要我不爱实践呢？到底不爱实践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你要告诉人呢，我们是啊，今年信主的人很多，有的人信了主跟没信主一样，还是爱实践。但是今年我们要让大家来爱主，要做活力牌，要实行活力牌，要传福音，要牧养人，要成全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会得着赏赐。真的是这样，这就是保罗啊，一直不断的给我们看见说，主来的时候有赏赐，主来的时候有公义的冠冕。
对。
那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商业化了？是啊，主耶稣就是把整个国度都摆在我们面前，作为我们的赏赐和激励。主就是说，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你只要相信就得着了。但是呢，要来的国度是要争取的，要来的国度是要努力的，要来的国度啊是要出代价的。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整本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救恩，叫我们相信就得着了。但是为着叫我们在今世能够与他的经纶配合，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牧养人，积极的成全人，他也把一个赏赐摆在我们的面前。
对，
我们就要告诉人为什么做活力人。今天你做活力人就是得胜者，做活力牌就是得胜者，做得胜者要来的国度就会赏赐。那如果你不做得胜者呢，你今天爱世界呢，要来的国度你要哀哭切齿，你要在黑暗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愿意出这个代价。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榜样。所以一直要把前面的奖赏摆在我们的前头。好，那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一点我们读完了，我们就来看第四点，把它读过去就可以了。牧养和成全人的目标是咱们怎么样呢？是咱们过圣洁的生活，并传福音、牧养和成全别人。所以就是一样，他自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牧养人的人，他也要成全别人，成为传福音、牧养、成全别人的人。然后呢，使他们过一个侍奉活神、圣别为人、等候主来的生活。三方面，三个要素：侍奉活神、圣别为人、等候主来。第二，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盼望中的忍耐，也是三方面。第三，离弃偶像，转向神，要服侍又活又真的神，要等候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从诸天降临。第四，传福音、牧养、成全人。第五，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你看这生活好不好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给我们看见这三方面。盼望借着这一点的复习呢，我们有一点印象，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成为牧养人的人，我们要成为成全人的人。那么最近呢，唐弟兄啊特别鼓励我们说，我们每一位啊都要找三个帮手。 祷告主给你预备三个帮手，这三个帮手啊，你看刚才我们弟兄讲的很好，这三个帮手啊就成为你成全的对象。哎，你要一个负担，我们都要一个负担。我在中间祷告，哪三位弟兄啊能够成为我的帮手，是我在他面前好好的为他们祷告，然后呢也把他们带到跟我一样的服事里，那我们就要陪他读经，陪他祷告，陪他传福音，陪着他做一切召会中的侍奉，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到召会的侍奉的里面来，叫他成为服侍召会、服侍神的人。你觉得好不好？我觉得非常好。好，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就把帖撒罗尼前后书呢就提到这，我现在来转到啊提摩太前书中的牧养和侍奉。那么刚才我已经讲了，提摩太是保罗树灵的儿子，也是他青年的同工，他可以说把这个他心中的话最关切的话都说出来了，用我们这个中国人说掏心掏肺的，就是啊，他自己啊真的那个心头的话都讲出来了。那我们就看看在提摩太前书，当然提摩太是一个工人，是一个主的同工，也是保罗的同工，他在那里服侍牧养召会的，所以呢他对他的嘱咐就是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有心服侍牧养召会的一个嘱咐。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见我们该有的牧养和侍奉呢，我这里列了六个点，其实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六个点，很重要的六个点。第一个呢，我们要持守神的经纶，神的经纶还是我们所持守的最重要的，不要注意虚构无稽之事，不要注意无穷的家谱，不要陷入辩论和争竞，我们所关切的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什么呢？神的经纶就是神的家庭行政，神的经纶就是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叫我们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把我们建造他活，建造成他活神的家。所以呢我们所关切的就是分赐神的生命，我们就是要关心呢神的分赐，关心神的经纶，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持守神的经纶。第二个，我们要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在教会中服侍的人，我们必须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两个呢是连在一起的。你的良心要无愧，你的良心一有亏，信心就没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啊，你如果丢弃这个良心呢和信心呢，你就像那船呢破了一样，船一破呀，水一进来，船就会沉了。所以我们这个信仰的船呢是不能破的，一破就会沉掉的。所以怎么才能让船不能破呢？就要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说我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他能够那么大胆，他们能够那么放胆，他能够那么刚强，就是因为他的良心是无愧的，良心是清洁的，所以他才能有强的信心。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我们看我们都是一般操练无愧良心，也是有刚强信心的人。那么第三呢，他说要为人得救的祷告，他说啊，举起虔诚的手随处祷告，要为万人祈求啊，为这个君王，为这个在位的都要如此。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的人都喜欢批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国家的领袖啊，这个今天呢这个华盛顿发生什么事了，中南这个北京发生什么事了，都是我们批评的谈论的笑谈谈论的材料了。所以大家坐在一起也就喜欢谈这些事，但是呢我们往往呢我们少谈论这些事，我们多为他们祷告。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告，叫我们成为一个为人得救祷告的人。我们不光是要为万人祈求，要为人万人祈求祷告呢，是为着他们的救恩，为着就好叫我们呢能够平静安宁的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过召会生活，说做一个为人得救祷告，做一个祷告的人。那么第四呢，要学习做执事，做监督。他这里是说到执事，就是在召会中服侍的人，这个召会中非常需要服侍的人，招待的服侍，正洁的服侍，饭食的服侍，儿童的服侍。你看我们阿克里有这么大一个会所，其实那个很多服侍的，很多弟兄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的。那么保罗就是劝勉我们每一个有心服侍召会的人都要在这些服侍上有份。你第一个要做执事，就是做一个服侍的人，然后第二个呢要做监督，监督就是自己服侍，也提醒别人服侍，也带领别人服侍的人。所以就是监督也 就是教会的长老，也就是帮助成全别人服侍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自己要服侍，自己要监督别人服侍，帮助成全别人服侍，然后呢你才有资格设立别人做执事，设立别人做监督。你看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呢第五，他说你要学习在活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他说啊，倘若我单言，你也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看一讲到这个活神的召会，他讲得很高啊，神是活的，他的召会也应该是活的。他说这个是个大在敬虔的奥秘啊，是无人不以为然，是众所公认的，神在肉身显现的。你想哇，这个召会不得了啊，是奥秘啊，敬虔的奥秘啊，是神在肉身显现的。哦，但是保罗讲到召会什么时候生活的时候了，他讲得很实际。你怎么劝诫老年人，你怎么劝诫中年人，你怎么劝诫青年人，你怎么劝诫老年的姊妹要像母亲，青年的姊妹要像姐妹，带着纯洁满了纯洁和智慧。所以呢你就看见他在召会中怎样行的时候蛮有人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召会中服侍，一面我们看见召会啊这么的伟大，是奥敬虔的奥秘，是神在肉身的显现，另一面我们在召会中要满带着人性。我们在召会中有年长的像父亲一样母亲一样，也有中年的青年的像我们的弟兄姐妹一样，我们要有智慧有纯洁，带每一位。保罗都在这里给他们有很清楚的提醒，你说好吧。然后呢他说学习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要做提醒人，要教人在神的话语上得喂养，要操练敬虔，做信徒的榜样，以智慧和纯洁对待各种年龄的圣徒。所以怎么样，我们在神的家中怎么样做提醒人呢？你看今天呢，其实我又天天在提醒啊，你今天早上我提醒我姊妹啊，你今天早上跟姊妹晨兴了没有啊？你跟她约定了还没开始啊？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周六要去看望谁啊？这就是要提醒啊。我们在这教会中就要提醒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提醒他们做什么呢？提醒他们在神的话上得喂养。其实呢我们在区里做区负责，你如果把你区里的区负责人人都搞到读经祷告啊，都享受主的话，你就成功了。你说是不是 Tony？ 你是不是花很多功夫提醒他们来读经啊，提醒他们祷告，提醒他们晨兴啊，这就是我们的服侍。其实我们服侍就是提醒弟兄们多吃主的话，叫我们成为啊健康的人，然后也操练敬虔。然后呢最后呢他说呀，要操练做奴仆，以严厉的对待自己的贪财。他这里第六章啊，特别厉害的对待这个贪财。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啊，有人贪恋钱财啊，就被试诱，被各样的苦痛啊刺透了。所以啊，弟兄姊妹，在召会中，我们呢有三件事啊，是啊破坏我们年轻的服侍者最厉害的。第一个就是财务。如果我们在财务的事上不干净，我们有贪财的心，这就很容易出问题。第二个，在男女的事情上，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不谨慎，也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在男女的接触要非常的纯洁，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劝提摩太的。然后呢，在钱财的事上，在男女的事上，都要非常的纯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家中做一个尽功用、服侍神召会的人。你看好不好啊？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我给他总结六个点，我们把它重新再读一下好吧。第一个什么？持守神的经纶。第二，
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第三，
为人得救的祷告，做一个祷告的人。
第四，
学习做执事，做监督，
自己首先自己服侍，
然后成全别人，监督别人服侍。
第五，
学习在活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我们怎样行呢？三件事。第一个，做
提醒人，叫人在话语上得喂养。
第二，
操练敬虔，做信徒的榜样。
第三，
以智慧和纯洁对待各种年龄的圣徒。
这就是第四项。第五项，在活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第六项，
操练做奴仆，以严厉对待自己的贪财。
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些话其实是保罗劝提摩太的，其实也就是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我们都要把这个话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好，这就是提摩太前书。那么提摩太后书啊， 是保罗的最后的一封书信，是他的遗书，主后六十七年在他殉道前很短的时间里写的。他写了这卷书啊，就殉道了，所以可以说是他的遗书。那么你读读提摩太后书啊，你就发现呢、啊，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败落了。那你想想看，保罗这么被主大用的仆人啊，这么有恩赐，这么大的执事啊，但是他所兴起的教会啊，他说亚细亚的众教会啊都离弃了我，离弃了他的执事了，然后他自己又关在遥远的监牢里，在罗马的监狱里，在那里坐牢，很快就要殉道。他的同工尼玛都贪爱了现今的时代，然后他申诉的时候啊，几乎没有人站在旁边帮他的忙。那你想想看，那个光景是不是觉得很凄凉啊？那个你就说，那保罗这样的人，最后结局是这样的下场。那你读读提摩太后书，你读出来保罗有凄凉的感觉吗？
没有。
虽然外面的环境很荒凉，教会都离弃了他，其实离弃了他的执事了，教会已经败落了。你读读那个教会的光景啊，那么多的爱宴乐呀，爱钱财呀，不爱良善呐、啊，不爱神呐、啊，那真是那个荒凉到那个地步了。那他的同工，好像在这个整个的书信里，你看呢，他最后得着的可能就是一个提摩太了。就是提摩太呢，也是常常流泪的、爱哭的人，其实好像也不是太得鼓励啊。他还要来再安慰他，常常纪念你的眼泪啊，渴望见你啊，好像就是一个提摩太，还算是他成全出来的。但是提摩太也是哭哭啼啼的。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你读提摩太的后书，反而没有一点凄凉的感觉。那弟兄姊妹，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设立的榜样。那么今天这个末世，这个时代到了末世，那么教会会荒凉，圣徒会贪爱世界，连同工都会去爱世界。有一天可能你前面你很敬仰的、很尊重的带领你的人也爱了世界了，有一天会发生的。那你不要稀奇啊，你不要说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也爱世界吧，我们跑掉吧。你要读读提摩太后书，你要看看保罗的态度，你就看见保罗在这卷书里面，虽然众教会都离弃他，虽然他的同工都爱世界，虽然教会那么的荒凉，虽然他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什么，但是在这卷书里面你看见保罗蛮有信心和把握，没有任何凄凉的感觉。他反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是为我，也为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提摩太后书给我们一个末世荒凉的一个景象，但是也给我们一个美好绝佳的榜样，就是一个豪迈的爱神的显现的人的他的终极的那个宣告。而且呢，他对他的主的召会啊满了盼望，没有问题的。所以不要被你周围有一天出现消极的事说困扰。你要晓得这个在保罗的书信，甚至我们再读其他的著作，都给我们一个清楚的预言，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会荒凉的，不法的是增多，被盗的是增多，那么许多圣徒的爱心也会变冷淡的。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保罗给我们一个预防剂，给我们预防教会的败落。那么所以我就这里呢做了三点的总结。第一个，教会的败落，教会怎么会败落呢？因为离弃了使徒和他的执事。今天我们如果离弃使徒的执事，我们就会败落。所以我们要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使徒的教训就是整个新约的他的说话，就是关乎神的经纶。这个时代执事的说话是保守我们不败落的重要因素。那么当时的教会离弃了使徒的知识呢，就开始败落，然后呢就像毒疮一样蔓延，就成了迷惑人的艰难时期。我们刚才讲的三爱，两个不爱，爱世界，爱宴乐，爱钱财，不爱神，不爱良善，这就是一个败落的教会的光景。 然后呢，第四呢，也成了爱现金的时代，并行许多的恶事，就是他的同工迪马都贪爱了现金的时代，离弃了他，甚至很多人行许多的恶事，伤害这个极力的迫害主的使徒。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保罗劝勉提摩太，也是劝勉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成为什么呢？要成为预防者，并成全别人成为预防者。这个预防者，刚才我们开词涛内给我们讲了五个身份：教师、精兵、竞赛者、农夫并工人。这就是我们的五个身份。第一个是教师，神的话是作为要忠信教导别人。第二个精兵，这个精兵啊，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不能让今生的事物缠身啊，要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啊。这个然后就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个兵啊，打兵的打仗的精兵啊，经过训练的精兵啊，他不是一个公民呢、啊、他是要牺牲自己的权益的，他是要为着别人的幸福、别人的安全来征战的、来打仗的。所以这就是、啊、我们要成为这样的精兵，要成为竞赛者，要成为农夫。农夫就是恒忍呐、啊，就刚才毕牧师说的，你呀、啊，种子种下去要恒忍呐、啊，要忍耐呀、啊，一直浇水呀、啊，一直施肥呀、啊，然后呢，等候啊，结出果实。啊，最后这工人呢、啊，这工人主要是个木工啊，像木工这个切割木头一样，要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所以就像我们刚才刘弟兄所见证的，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对主的话是正直的分解。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神，他是创造主，他是救赎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人，他也是受造者，他也是受造之物的受生者，他是神而人者。我们两个都相信的，有的人只信他是神不信他是人，有的人只信他是人他不信他是神，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对于神的话是要正直的分解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话语、这本圣经这个正直的解开，每一面都要相信，每一面都要正正直直的把它切开来，把它解开来，叫我们来接受，叫我们来享受的。所以这就是、啊、作为一个基督的工人要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你看，这就是保罗要把提摩太做成这五种身份的预防者。我们把五种身份一都说说好吧：教师、精兵、竞赛者、农夫和工人。他说工农兵学，工农兵学体啊，这个运动员竞赛者就是体育运动员嘛，这个学就是
教师
啊，教师啊，工人。农夫还有这个精兵，这就是、啊、在教会败落的时候，主需要得着我们成为这样的预防者。而且作为这样的预防者，我们有神圣的供备。我们的神圣的供备里头，我们把这个神圣的供备一同读读好不好？有清洁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神圣的恩赐、刚强的灵、永远的恩典、不能朽坏的生命、健康的话、内在的灵、
内在的灵。
所以呢，保罗呀、啊、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真是、啊、虽然教会那么荒凉，但是他说呀，我们知道，他就给提摩太说，从小啊你就认识圣经啊，你从小啊就有一个信心，现在你的外祖母罗伊里面，又在你的母亲的尤尼基的里面，现在也在你的里面，他你里面有一个信心，你里面呢又从小啊认识神的话啊，圣经啊，这个就是圣经，这个神的话啊，神的话，圣经啊，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啊，在意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担心教会会败落，我们不要担心外面的环境会荒凉，我们要眼睛紧紧地盯住主的再来。所以像保罗在说，他说呀、啊，他能够有把握，他说呀、啊，我这个美好的仗都已经打完了。当跑的信仰，当守的信仰都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赛程都已经跑完了。从今以后啊，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为这些奔跑赛程的人，为这些为主征战的人，为这些守住信仰的人，的确预备了公义的冠冕。这冠冕不光是为保罗存留，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存留。我们只要是一般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也能得着这样公义的冠冕。如果你看周围荒凉的光景，你的信心就丢掉了。我们如果看见主的再来，我们看见主的话一直呼出来供应我们加强我们， 我们里面就得着供应，我们有这样丰富的供备，我们要成为这个预防者，抵挡抵抗抵挡这个下坡的流，所以叫召会啊能够得着建造。我上次啊在那个关于那个父母的交通里，我就说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这个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别的叫他仍旧圣别。那么这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在主耶稣讲了新耶路撒冷之后他所说的话，意思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代的终结的时候，他那个污秽的无义的会变得更加的污秽，更加的不义，那么圣洁的这个唯义的这个神的召会，他会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公义。所以呢这是会两极分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让我们的召会，要让我们自己，要让我们在这里服侍，叫他越来越圣别，越来越合乎神的心意，越来越与我们这位主啊相匹配。那么这样他回来的时候，他好迎娶这个心腹啊，这个心腹才跟他一致啊，才跟他相配啊。然后呢，这是一面的情形，另一面的情形呢，这个外面的世界，这个黑暗的时代会越来越黑，越来越坏，越来越坏，直到坏透了，直到恶贯满盈了，主回来了才会给他一个彻底的审判和了结。因为他不坏透，神也不无法审判他的，坏透了神就了结这个时代。那么他的召会呢，这些圣徒呢，他要好了，好到一定程度了，好到成熟了，他才能够迎娶他。这就是我读圣经，我们读启示录，再读这个这些书，看到末世的光明。所以你不要指望外面的时代会变好，它只会越来越坏。但是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要像提摩太一样，在他的召会中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被圣化，越来越被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我觉得我就停在这里。我觉得这几卷书啊，我们这样读下来，你觉得好不好啊？
好，
我们祷告祷告，还可以再分享。